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欧盟提议对多家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被指控出售可用于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武器设备。《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据外交官员称，有八家中国企业被列入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中，欧盟成员国将在这个礼拜讨论这些措施。八家公司中有六家位于香港，还有几家已经在美国制裁名单上。这份制裁清单是欧盟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十一套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新措施的重点是防止俄罗斯及其军方规避西方制裁。北京随即发出威胁言论。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北京反对以中俄合作为由对中方实施制裁，敦促欧盟避免走错误道路，否则中共将采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另外，当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多个月来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克尔松地区8人受伤，5个地区配电网受损。总统拜登礼拜二会见国会两党领导人，讨论债务上限问题。华府致信呼吁他放弃绝对主义立场，并同意将削减开支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华府传统智库、美国繁荣协会、全国纳税人联盟和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礼拜一在给拜登的信中，敦促拜登真诚地与两党国会议员合作，提高债务上限，同时改善联邦政府的预算前景，不要采取绝对主义立场。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表示，美国最早可能在6月1号触及债务上限。这三个华府智库在信中敦促拜登考虑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债务上限法案，并建议将取消尚未使用的 COVID-19 疫情基金作为谈判的起点。智库还引用最近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指出 78% 的美国人对债务上限感到非常或相当大的担忧。礼拜一，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这个是自2月份美中关系因间谍气球事件恶化以来，两国官员之间最高级别的接触之一。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会议通稿，秦刚告诉白恩斯知，中美关系如寒冰，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白恩斯在推特上发文说，两人讨论了美中关系中的挑战，以及稳定关系并扩大高级别沟通的必要性。在上个礼拜的一个视讯活动中，白恩斯表示，美中需要更深层次的沟通渠道，华盛顿准备好对话。礼拜一在与白恩斯的会面中，秦刚再次拿出战狼姿态，要求美方停止支持台湾，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虽然白恩斯之前曾经见过秦刚，但这个是自秦刚担任中共外长以来两人的首次会面。近日，美国与墨西哥都是为两国边界可能出现的移民潮做准备。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8号表示，他将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移民政策。法新社报道，奥夫拉多尔告诉记者知，丁在9号进行的这场视讯通话将涵盖移民、强效类鸦片止痛药物芬太尼和发展合作等议题。拜登政府5月11号将取消移民限制政策第42条法案，该政策由前总统川普从2020年3月 COVID-19 大流行开始时实施，拒绝非法移民入境以阻止 COVID 在拥挤的拘留场所传播。华府目前计划使用第8条法案来继续阻挡非法移民。这项法规基本上将非法越境宣告为违法行为。美国政府上个礼拜指出，会再部署1500名部队人员在美墨边界提供安全协助，为可能出现的移民过境潮做准备。中国各地兴起退林还耕。河南省某县日前组织全院200名公务员花了3日的时间在田里插秧，但只是插秧两亩地就花费了人民币49万，官方出来辟谣，但网民的质疑声不断。从8号起，大陆各大网络平台上大肆删除相关消息及文章。尚未删除的消息显示， 河南某县从全县各党政机关抽调200人一起前往县内的一处农田插秧苗。相片显示，供这200人插秧的农田上插满了包括综合行政执法队、党建办、党政综合办、财政所等抽调人力参加的单位名牌，有摄影人员在田埂上进行拍照。据内部人员透露，这项名为插秧助民的活动经费三日下来合计49万。消息曝光后，中国网友纷纷指责该院浪费公帑，并指出既然有这些钱找人做show，不如将同样的钱补贴给真正需要的农民。还有网友认为，联系到中国各地正推动的推林还耕政策，终于明白当局的用心。5月7号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阿拉伯外交部长会议决定重新恢复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中的资格。阿拉伯联盟曾经在2011年因叙利亚政权镇压民众起义而将叙利亚开除。据报道，7号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参加了关于苏丹和叙利亚战争的两次特别会议，投票赞成接纳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该决定指出，叙利亚可以立即恢复资格参加阿拉伯联盟的会议，但亦同时呼吁解决叙利亚内战造成的危机，包括难民、逃往邻国问题和该地区的毒品走私。一些国家认为导致叙利亚被排斥的原因仍然存在。12年前支持将叙利亚排除在阿拉伯盟国外的卡塔尔话，对阿萨德政权反对者的血腥镇压仍在继续。由此，批评者认为阿拉伯联盟希望叙利亚政权应向反对派开放，推出政治改革的对话进程。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8号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他被指控试图恐吓一名对北京发布批评言论的加拿大议员及其家人。赵美兰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毅先生为不受欢迎的人，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被送回家。环球邮报在上个礼拜发表的文章中披露，根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2021年的情报报告及情报人员透露的信息，中国情报机构曾经计划对庄文浩及其在香港的亲属实施制裁，因为庄文浩在2021年2月投票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据报道，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赵毅参与了这一场阴谋。澳洲礼拜一呼吁释放澳洲记者成雷，他已经在中国被拘留了1000日。坎培拉当局对他表示深切关注。澳洲外长黄英贤此前曾经表示，成雷和其他澳洲公民在中国被拘留是坎培拉和北京之间关系的一个绊脚石。据法新社报道，成雷为中国国有英语广播公司 CGTN 工作，在2020年8月被拘留，并因被指控在国外泄露国家机密而被中共政府起诉。据成雷的朋友发文称，这个是一个故意模糊的指控。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8号表示，尽管与家人分离了这么久，但成雷表现出巨大的坚持和勇气，所有的澳洲人都希望看到成雷和他的孩子团聚。成雷在被拘留期间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只被允许每月一次的领事探监访问。在他被捕时，他的两个小孩分别只有9岁和11岁。近期大陆多地不断传出民众再度感染新冠病毒。5号晚间，广东东莞东城街道在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从5月6号至13号在当地安排连续8日的核酸检测，有检测需求的市民可以前往表列的两家医院核酸点进行采样。上述通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民众恐慌，担心强制核酸再度来临，甚至演变为再度封城。网友热议是剂盒买得太多了，要去库存，仲以为是去年的新闻，一看日期原来是昨天发的。 世卫组织都宣布呢件事过去啦。被网友质疑之后，东城街道六号解释话，呢个系常态化提供嘅核酸检测服务，供有需求嘅市民使用，唔系强制性嘅。自四月以嚟，大陆多地传出民众再度感染新冠病毒嘅消息。多名网友喺网络上传自己抗原检测嘅相片，表示二度感染新冠，甚至系全家二阳，担心中国下一波疫情是否卷土重来。礼拜一，拜登同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喺白宫宣布，政府正开始制定一项新嘅规则，要求航空公司喺佢可控范围内大规模延误同取消航班时，要向乘客提供补偿，包括除咗机票退款之外嘅补偿，并支付乘客因航班取消或严重延误而产生嘅费用。如果重新预订另一次航班，租车、停车、餐饮以及入住酒店的费用等。拜登表示，如果你的航班严重延误或取消，而航空公司本来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样你应该得到不单只是你的机票价格，你应该得到全额补偿。你的时间很重要，对你生活产生的影响也很重要。他指出，这项新规应该在今年稍后生效。这个是自去年发生大范围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事故以来，拜登政府要求航空公司改善客户服务的进一步努力。此举距离夏季旅游旺季开始只是剩下几个礼拜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